今天早晨要跟大家一起分享的信息是爱到底，爱到底。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耶稣洗门徒们的脚，我相信是一个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熟悉的一段的经文。我记得2008年的时候，我正在美国阿斯伯里大神学院在攻读我的教牧博士的时候，学校安排我们一群学生有机会去到韩国去看望在韩国的教会。其中有一个教会正好就在首尔的郊区，他们有一个祷告山这个教会就邀请我们去到他们的祷告山，在那边有一天晚上的守望祷告。去到那边，他们也让我们去参观的确他们的祷告山。而他们的祷告山非常的特别，因为从山腰一直到山顶其实他们就布置了一共有八个不同的站，八个不同的点。他们用不同的方式用石像，用铜像，把圣经，特别把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做一个呈现。譬如有一个站就特别描述着耶稣基督怎么样邀请小孩子到他的面前，另外一个站描述着耶稣怎么样平静风浪，有一个站是耶稣医治了那生来就瞎眼的人，当然也有一个站是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空坟墓，也有另外一个站是描述着路加福音24章那两个走向以马忤斯的门徒们。你会记得那个故事，两个非常灰心的门徒们，耶稣基督死了，他们却还不知道他不仅是死，他也复活了。因此当他们走往以马忤斯的时候，他们是心里面忧愁的，耶稣就走在他们的旁边，把宝贵的福音跟他们分享。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们今天读的这一段的经文，这一幕就是耶稣替他的门徒们洗脚的这一幕。在每一个站他们都提供一些椅子鼓励你不要匆匆忙忙的，虽然有一点喘气那也就顺便休息一下就可以在每一站可以停留一段的时间。我印象很深刻，那一天我特别就在这一个站描述着耶稣基督洗门徒们的脚，我就坐在那个地方默想这一段的经文。第一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耶稣基督爱他的门徒们，就爱他们到底。哎呀，那一天我心里面大受感动，眼泪就开始流了出来。我想到亲爱的弟兄和姐妹们，圣经清楚地告诉我们，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和我，赐给世人，不叫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耶稣，圣经告诉我们，不是我们先爱上帝，乃是上帝先爱了我们，爱且爱到底。今天早晨我就愿意用短短的时间跟大家一起来看这17节的经文。当然我想若是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从13章开始一直到第17章尾，一共有5章155节的经文，是描述着主耶稣基督受难之前的几个钟头跟门徒们独处的时间。这一段的经文13章14章15章16章一直到第17章耶稣的那个大祭司的祷告，其实在另外三个福音书里面没有出现，唯有在约翰福音里面，圣灵感动约翰把耶稣基督受难之前几个钟头跟门徒们的独处，跟门徒们所讲的一番话，把它记载了下来。这155节的经文极其的宝贵若是你的圣经是红字的圣经的话，你去看这5章，你会发现几乎全部都是红字，几乎全部都是描述着耶稣基督所讲的话。13章就是这个开始，我想就从这一章一起来跟大家思想爱到底， 从三个角度跟弟兄姐妹们来分享。但是从这三个角度看之前呢，我想我们先注意一下这个背景，因为十三章的第一节，他就在那边这样描述着，在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其实我相信常常我们读圣经，若是不仔细的话，我们就这样读过去了。但是其实单单在这一节的里面，我们会发现充满着许多重要的一些的含义。我特别注意到几件事情，当然第一个就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耶稣洗门徒们的脚是在逾越节以前。当然若是我们熟悉圣经的话，我们对逾越节一点都不陌生，因为这是在犹太教里面或者在旧约里面的信仰里面三个重要节期当中的一个节期，另外两个节期就是祝棚节以及五旬节。这三个节期你会记得，所有的以色列人都需要去到上帝所拣选立他名的地方，就是耶路撒冷，去那边敬拜。逾越节，当然在旧约里面的逾越节也让我们就想到了，就是耶稣就是神兴起了摩西跟亚伦，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地把他们带出来。我记得小的时候，我是出生成长在一个非常保守的一个基督教化的家庭的里面，在那个时候其实一直听到的一个讯息就是基督徒不可以看电影啊，因为电影都是魔鬼的东西，进戏院是绝对不可以，两个地方不可以去，一个就是戏院，另外一个就是打撞球的地方，这两个地方都是罗摩啊，弄死拍狼的所在啊，都是魔鬼的地方，绝对不可以去。哎呀，但是呢，我们住在高雄，就在圣光的旁边，居然就在我们家对面有一个西北大戏院，西北大戏院，常常就坐在我们家的围墙，就看哇，这一期在演什么，下一期又要演什么，哎呀，真是很羡慕，巴不得能够进去看电影。啊，但是爸爸妈妈说没塞，啊，这些东西魔鬼的所在，没塞去，啊，都是魔鬼的地方，不可以去。只等到有一次，我知道逮到了机会，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下一期要演的电影就是《十诫》，就是《十诫》，Charles Heston， 这个一讲出来，大家就大概可以猜出我的年龄来了哈。我就跟我的爸爸妈妈说，哎，这是在讲圣经的故事啊。是在讲圣经的故事，所以应该可以去看吧。我假如没有记错的话，这是我一辈子看的第一场电影。十诫，十诫描述着以色列人从埃及地出来。我们若是回去看圣经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埃及地也常常被描述为什么呢？常常被描述为为奴之地。神的心意不是要他的百姓留在一个奴隶、一个为奴之地，被这一些锁链所捆绑的地方，乃是能够进入到上帝所应许他百姓那一个丰盛之地。不仅是不留在为奴之地，更加的也不是漂流在旷野之地，乃是能够进入到丰盛之地。这边的逾越节就纪念着上帝怎么样借着摩西跟亚伦把以色列人从那一个为奴之地带了出来。哎呀，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从新约的角度，当我们看到了逾越节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只是从一个历史的角度能够了解它，虽然那个是重要的，但是同时我们也要想到，这其实就是预表着主耶稣基督怎么样也能够带领着我们每一个人从罪的捆绑里面，从罪的枷锁里面，我们能够走出来。还记不记得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他曾经这样说，他说所有犯罪的人都是罪的什么？奴仆，都是罪的奴仆。而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就是要让我们从这一些罪的捆锁枷锁的里面，从恶习的捆锁枷锁的里面， 能够进入到自由的里面。所以在这边首先就告诉我们，这是逾越节前所发生的事情。但是不仅是如此，在第一节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件事情，在这边特别告诉我们，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耶稣基督离世，离开世界，回到天父的时候到了。当然，我想若是我们熟悉约翰福音的话，我们会知道时候 hour H-O-U-R， 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 hour 时候这个词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出现了有26次之多，而在这26次的当中，有6次是出自于耶稣基督的口。大家还记不记得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耶稣使水变酒的这一个神迹？还记不记得他的母亲就来跟耶稣说，他们的酒什么？用尽了。他们的酒就用尽。紧接着若是你去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的话，我们就看到耶稣在那边他说什么呢？他说，妇人啊，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My hour has not come。 从第二章到第七章的第30节，第八章的第20节，12章的第23节，13章的第一节，一直到第17章的第一节，若是你去看那里描述着主耶稣基督的大祭司祷告，在那个祷告文的里面他说什么？父啊，我的时候到了，我的时候到了。意味着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意味着其实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意外，乃是在上帝的旨意当中。就如同保罗在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四节所说的，时候满足的时候，时候满足的时候。我也特别联想到在使徒行传的第四章，在那边描述着早期的教会遭受到第一次的逼迫。你会记得彼得跟约翰他们传扬主耶稣基督的名，后来被抓了起来，禁止他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后来被释放以后，在第四章就描述着门徒们他们的一个祷告。在这个祷告的里面，我很快念给大家一段的经文。他们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在第四章使徒行传第四章27节，希律以及比拉多，本丢比拉多，外邦人和以色列民果然就在这个城市耶路撒冷聚集，要攻打你所高的圣仆耶稣。然后注意第28节，四章使徒行传四章28节所说的，成就你手以及你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时候满足。耶稣基督的死不是意外，乃是上帝的旨意所预定必有的事。让我们看到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看到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务事，他也是一个不务实的上帝。他是掌管人类历史，他不仅是创造了宇宙的万物，他也是掌管人类历史的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是一个意外，不是一个 mistake， 乃是在上帝预定的旨意当中。我们的上帝是一个不务事不务实的神。是的，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多多少少有可能会像马大跟玛利亚一样。你会记得他们的故事，在第十一章约翰福音的第十一章，他们的弟弟拉撒路死了，且耶稣听了这个消息还不马上来，还又等了两天，结果死了四天之后耶稣才出现。马大跟玛利亚对耶稣说，你怎么没有早一点来呢？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不务实，他是不务实的上帝。我不晓得今天在你的生命里面你遇到什么样的一些的挑战， 但是我深信一件事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没有一件事情不是上帝所许可的。就像保罗在罗马书第八章所告诉我们的，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耶稣知道他的时候就要到了。不仅是如此，我们还在第一节，我们都还没有讲到三点哦。我们看到了逾越节，我们看到了耶稣的时候到了，紧接着我们又看到什么呢？他爱，在我的圣经里面我就特别把它圈起来，爱那一些属于他的人，爱那一些属于他的人。若是你去查这一个词属于他的人的话，我们会发现其实在约翰福音里面把所有的人类归纳成两组人，一组人就是属于他的人，属于耶稣基督的人，一组人就是属于世界的人，没有第三组。你要不然就是属于耶稣基督，要不然就是属于世界。我想今天我们就得问我们自己一个问题，我们是否是属于世界，还是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做我们个人的救主？耶稣基督在你我的生命里面居首位，掌王权，我们是否是属于他的呢？我们是否是属于他的呢？耶稣爱那一些属于他的人。当然爱这个词，我想我们今天就不用时间去看，只不过我想若是你熟悉约翰福音的话，会知道这一个词在约翰福音且在约翰的书信里面扮演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角色。我可不可以顺便提一下，当我们想到基督的爱，当我们想到神的爱，其实神的爱在圣经里面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我们可以说是一个核心的一个信息，核心的一个信息。我记得在前一个世纪，十九世纪，在前一个世纪，在英国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传道人，他永远都是个娃娃脸，所以英文我们就把他称为是 boy preacher。Boy preacher 啊，因为他的娃娃脸怎么看都是17、18岁。他的英文名字叫 Harry Morehouse。有一次他被邀请到 Moody 的教会讲道， Moody 是当时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美国布道家。他请 Harry Morehouse 两个晚上的信息，没有想到 Harry Morehouse， 这个穆尔豪，这个穆尔豪第一天晚上就讲约翰福音第三章第16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穆迪就很好奇他第二天晚上会讲什么，没有想到这个穆尔豪第二天上来宣布他要讲的经文又是约翰福音3章16节。听了第二天晚上，穆迪非常的感动，就邀请穆尔豪继续下面5天继续的讲下去。没有想到这5天每一天晚上穆尔豪都是选择约翰福音3章16节。前前后一共7个晚上都是讲同一节的经文。最后一天晚上第7天他站起来，他说我今天想了一整天，我发现其实没有更好的一个信息，没有更好的经文，约翰福音3章16节，神爱世人。感谢赞美主，我们的信仰围绕着神爱世人。我也很快的提一下，其实它也是非常的独特，全世界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若是我们仔细去看这9000多个不同的信仰，我们会发现唯有基督的信仰是强调着爱，是强调着爱，是强调着上帝不单单是全能，上帝也是那爱我们用无比的爱来爱我们的上帝。大家有没有看到单单的一节，哇，就几乎就讲了一篇道了，可以默祷散会了。但是下面有3点要快快的跟大家分享。这17节里面我们看到些什么呢？ 我想从三个角度很快跟弟兄姐妹们分享，这一个爱，这一个到底爱到底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呢？当然我想在这个地方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舍己的爱，就是舍己的爱。若是你的圣经还是翻开，或者同工可以把经文放在荧幕上面，我们在第三节往下读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约翰他这样描述，耶稣知道父已经将万有交在他的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父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然后注意第四节怎么描述，若是你带着你自己纸本的圣经，我们现在比较少带圣经来了，有可能 是看手机，就比较困难。但是若是你带纸本的圣经的话，你不妨把下面的七个描述都把它圈了起来。在第四节怎么说呢？耶稣就离席，一，站起来，二，脱下衣服或者脱了衣服，三，四，拿一条手巾束腰，五，把水倒在盆里，洗，六，洗门徒们的脚，七，用自己所束的手巾擦干。一共七个描述，七个形容。我们可能很难能够体会到，哇，或许看彼得后来的反应，我们就稍微应该能够体会到耶稣的这个动作，这一个许己的爱、舍己的爱的这个动作，其实是一个极其反常、不可思议的一个动作。若是我们熟悉圣经的文化的话，我们会知道，其实耶稣在这边替他的门徒们洗脚的这个动作，不是一个夫子，不是一个老师，不是一个主人做的一个工作，乃是在所有仆人当中最卑微、最卑微的仆人所做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的马路都是柏油路，或者都已经铺好的路，但是我们知道2000年前的路可不是柏油路铺的，那时候的路都是土，下雨的话都是泥巴。不仅是如此，我们今天穿的鞋子啊，除非你是穿凉鞋啊，基本我们穿的鞋子就很难能够让我们的脚因着灰尘的缘故脏。但是当时其实他们哪就是有鞋子的话，也都是凉鞋，因他们出去走路一定脚就会脏。所以当一个人进到家里面，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第一个动作就是最卑微的仆人就拿着一盆水来替这个客人、这个主人、家人来替他们什么？洗脚。怪不得当耶稣来到彼得的面前，彼得的反应是说，主啊，万乎不可。而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在这一个洗脚的动作的里面，我们就看到主那个爱到底的爱，首先是一个舍己的爱，舍己的爱。那边描述我很快念给大家听，你们当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紧接着保罗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就是耶稣基督，本有神的形象，但是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什么？强夺。 Something to be grasped。 哎呀，我们今天常常就在 grasp， 不是吗？这个也抓，那个也抓。现在我们很看重人权，我有这个权利，我有那个权利，但是他没有 grasp， 他没有把他看为强夺，反倒什么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样式，就是耶稣基督以身作则，为他的门徒们洗脚。虚己的爱，舍己的爱。当然后来耶稣在那边也告诉我们，他留给我们的是一个榜样， 如同他怎么样替门徒们洗脚，我们也要彼此洗脚。换一句话，我们也需要靠着上帝借着他的圣灵给我们的力量，我们也需要有这样的一种舍己的爱，不是 selfish， 不是 selfish love， 是 selfless love， 不是自私的爱，是无私的爱。当然大概人要无私的爱是不太可能，但是至少我们努力朝着这个方向，不是 selfish love， 是 selfless。 在阿斯伯里大学，就是我神学院的对面 Asbury University， 经历到了一个复兴。那一天的早上是他们通常的一个早祷，或者一个崇拜，一个礼拜三次，一三五，50分钟的时间。那一天的讲员他就特别用罗马书第12章从第9节以后，用那一段的经文来勉励同学们。照他自己后来的说法，他觉得他那一天讲的是很糟糕，他觉得他自己也没有预备好，觉得自己讲的也没有办法把负担讲出来。但是在那一篇道里面，他倒是强调了一件事情，我觉得后来上帝就透过这样的一个信息就开始工作了。他特别描述了今天有很多人，就是在当中1000多个大学生，有很多人就是因为人的 selfish love， 自私的爱而受到伤害，被人自私的爱所受伤了。因此在他的讲道当中他就停了下来，他就为了全个会众为他们祷告，特别为着那些因着别人的自私爱而被伤害的，求神自己来医治。没有想到聚会结束的时候，10多个快到20个学生心里面很受到感动，决定不去上课，就留在礼堂敬拜。我想你可以上网去查这个资料。紧接着从10几个到50个到100个，从100个到1000个，据说在最高潮的时候有几万个人就在阿斯伯里这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圣灵的灵就在那个当中工作。舍己的爱，舍己的爱。第二，很快，不单单是舍己的爱，我们在这边也看到洁净的爱，成圣的爱。你会记得后来耶稣就替他的门徒们洗脚，在第6节他哀悼彼得，西门彼得，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今天不知道，但是后来必明白。大家有机会回去仔细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会发现这个知道这个词其实出现了好几次。耶稣对彼得说，你现在不知道，但是你后来才会明白。我想后来彼得也真的是明白，为什么呢？因为若是我们去看彼得前书5章，彼得在那边他说什么呢？彼得前书5章7节，他对众人说，我们都应该以谦卑什么束腰，我们都应该以谦卑束腰。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但是在这个地方他还不明白，彼得就说，在第8节他说，你永不可以洗我的脚。耶稣说，你若不洗我，若不洗你的话，你就与我无关。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是我的脚，连我的手还有头拢合理洗，都给你洗。这个是很台湾国语，都给你洗。耶稣第10节说什么？凡洗过澡的人，只要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了。你们都干净了，然而不都是干净的。耶稣在这边描述什么？我想在这边我们看到了两个洗，一个是那个重生的洗。在这边他说，若是我们洗过澡，也就是说我们接受了耶稣基督，我们接受了这个重生的洗，没有错，感谢赞美主。但是常常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有可能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 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言语里面，有可能是在我们的行动上面，我们还是犯了罪，我们还是亏缺了神的荣耀。虽然我们洗过澡，但是在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还是需要让圣灵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洗我们的脚，因为我们的脚很容易脏，很容易透过我们所想所说所做的，我们需要那一个洁净的爱，那一个成圣的爱来到我们的心中，我们的生命当中。怪不得你会记得旧约的大卫在诗篇第51篇那一个忏悔的祷告，你会记得是他犯了奸淫之后在神面前的那一个忏悔的祷告。还记不记得那个祷告文里面他说什么？他说，求你赐给我一个洁净的灵， Create in me a clean heart, O God, 把一个洁净的一个圣洁的灵放在我的心中。约翰后来在约翰一书他说什么呢？他说，若是我们承认我们的罪，上帝是信实是公义的，会洗清我们一切的罪，饶恕我们一切的过犯。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舍己的爱，主耶稣基督的爱是一个洁净的爱。但是最后很快，当我们往下看的时候，耶稣以他以身作则，我怎么样替门徒们洗脚，耶稣对他的门徒们说什么呢？你们也要什么？彼此洗脚。我们有每一个月圣餐的一个仪式，很少的教会有洗脚之礼。我常常在想，是洗人家脚难还是被人家洗难？我想其实重点不在于我们是否洗脚，而是能够把那个洗脚背后那个彼此服侍、彼此鼓励、彼此带导、彼此激励的一个精神把它活出来。我觉得这几年的疫情带给教会很大的挑战，带给教会很大的挑战。华神今年我们出了一个新的一个期刊，叫牧刊，牧会的一个期刊，我们特别探讨今天在牧养当中面对到的一些的议题。我们第一期创号刊我们就讨论到了疫情后的教会，在这一个访谈的里面就深深的体会到，好几个牧者就说，其实这个疫情冲击着教会，对于教会的一个概念是什么，我们的教会论是什么。有一些人把教会只是看成礼拜天来崇拜，这个就是教会。甚至有的人会觉得前面的唱诗都还不是真正的，我只要听后面陈牧师讲道，那个才是，所以我稍微迟到没有关系，因为重点是陈牧师后面的讲道。我记得我们访问了林庆忠牧师，若是你熟悉，他是三峡卓越行道会的牧师，他讲了一句话我觉得好经典，特别提到了线上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他说什么呢？他说，线上的聚会是给不方便的人，而我们方便的人不要做随便的人。我再讲一次，线上的方便是给不方便的人，而我们方便的人不要做随便的人。但是冲击着教会，圣经告诉我们，其实教会就是一个肢体，我们是连结在一起，我们要彼此服侍，如同耶稣替门徒们洗脚。我可不可以就用一个例子作为我们或许如何能够彼此洗脚的一个例子，我就结束。旧约创世纪37章到50章， 我相信是我们熟悉的，描述着约瑟的故事。约瑟的故事，若是你了解这一段的经文，了解约瑟的家庭的话，他真的是在一个相当有状况的原始家庭里面成长的。英文我们叫 dysfunctional family， 基本的机能都不存在的一个家庭。他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很混乱很破碎的一个家庭。他的爸爸雅各爱约瑟过于爱他的哥哥们，因此37章一开始我们就读到约瑟的哥哥们恨他，我们中文说恨入骨，恨入骨。我读那一段的经文，我就注意到一件事情，紧接着约瑟的哥哥们恨他们的弟弟约瑟，当然你记得后来把他卖到埃及，但是在37章那边就这样说，没有办法跟他们的弟弟讲和睦的话，他们恨弟弟到一个地步没有办法讲和睦的话。但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到了第50章，你会记得这当中当然发生了很多的事情，包括约瑟被卖到埃及，关到监牢里面，30岁成为宰相，后来把他的爸爸把他们全家接到了埃及。雅各爸爸后来过世，哥哥们非常的紧张，怕弟弟趁着爸爸过世了以后，别垂地甚小啊，要找你算账了。所以他们就编了一大堆故事，爸爸过世之前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你去看第50章，但是我注意在第50章出现了一个词很有意思，我觉得正好跟37章成为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前面是没有办法跟弟弟讲和睦的话，后面是什么呢？约瑟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的哥哥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什么叫彼此洗脚？就是我们能够用亲爱的话去安慰别人，甚至那些没有办法跟我们说和睦话的人，我们也需要靠着神在我们心中的圣灵给我们力量，让我们去跟他们讲亲爱的话来安慰他们。你说得牧师，那是不可能的事情，对人来说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在十字架福音的大能当中，我相信神就可以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力量，让我们能够无论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夫妻亲子的关系，很有意思啊，我们华人是婆媳的挑战，你知道美国人是丈母娘跟女婿的问题。我们中文还有一句说法哈，丈母娘看女婿越看什么越有趣，在西方的文化正好这个颠倒了。婆媳的关系，跟上一代跟下一代，跟我们的同事，跟我们的同学，跟我们的处逼隔壁，甚至在教会的里面。但愿耶稣基督那一个激励的爱，那个爱到底的爱，能够帮助我们彼此洗脚。是的，具体的，你愿不愿意今天这个礼拜就找一个没有办法跟你讲和睦话的人，去找他，用亲爱的话来安慰他。哎呀，你说戴牧师，你不知道他做过什么事情。我相信无论他做过什么事情，绝对没有比约瑟哥哥对他所做的事情还更加的可恶。激励的爱，激励的爱，一个舍己的爱，一个洁净的爱，一个激励的爱，爱， 爱到底。我们低头，我们祷告。天父，谢谢你给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熟悉的经文。主啊，何等容易站在这边讲，何等容易只是把它停留在一个理论的里面。求主帮助我们，就像耶稣基督在这边所说的，不是只是知道有福，而是知道且去行的人有福。因此帮助我们，因着又知道，靠着你的圣灵，靠着福音的大能，且去行，使得我们能够成为有福的人。谢谢主，垂听祷告，奉主的名，阿们。